以色列与被摔在地上的撒旦之间的冲突。我们讲过，第十二章所描述的妇人是以色列。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二章五节六节的经文。启示录十二章五节六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男孩子是基督，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很明显是指基督说的。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些被逼迫的基督徒引用诗篇第二篇的经文，指出那一位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基督将要回到地上，除灭一切的仇敌，平息一切的叛逆，他要用铁杖打破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基督要怎样在这个被盗的世界掌权呢？假如他忽然在地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显现，你以为他们会将政权交出来给他吗？当然不会，到时候必定会有流血的征战，主耶稣基督将来必要掌王权。经文说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是指基督升天。福音书所强调的是基督的受死，书信这是强调基督的复活，而启示录强调的是基督的升天。新教主义甚至于基要派主义都忽略了基督的升天，因此我们很少听到有关基督目前的工作的信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启示录是有关基督的启示，是升天至基督荣耀的基督，以及那要在荣耀里再来的基督的启示，也是那揭开七印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升天之后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对今天的教会做了许多的事。经文又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一句就足以解决妇人的身份。很显然的，基督是从以色列出来。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四节五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基督也是从他出来的。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节五节又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在律法以下是指那赐给以色列的摩西的律法， 基督是生在律法以下，因为他是个以色列人。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又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以色列国尚未成立之前，神就已经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而且从这国我要赐下一子，不多，只是一子，而那一子就是基督。下面我们看第六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六节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在大灾难期的最困苦时期里面，这些以色列的余数要得到神的保护。好，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是令我们震惊的启示。这里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联合国对着天上的征战是束手无策，我们很难想象天上也会有征战。但是撒旦仍然可以到天上，只要他有这样的机会，就会有问题出现。约伯记告诉我们，撒旦与神的众子来到神面前，他看来也拥有与神众子一样的权利，他本来是被造为最高级的受造之物。撒迦尼亚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从这经文我们看见撒旦可以到神面前来，又与神谈话。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我相信撒旦可以到神面前要求试探西门彼得，而神允许了他。米迦勒是天使长，犹大书第九节告诉我们，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只说主责备你吧。显然的，还有其他天使长，而米迦勒对于以色列国有特定的任务。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米迦勒是其中一位大军，不过圣经只提到米迦勒和加百列这两位天使长的名字。但以理书第十章二十一节又说，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 耶和华对但以理说，你们的大君米迦勒，既然耶和华这样说，那是指但以理的人民，也就是以色列国。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更写明这一点，经文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在那时候就有预言说到将来会有大艰难，也就是指大灾难。米迦勒要站起来把撒旦赶出天上，因为他是保佑以色列民之大军。将来在天上会有一场剧烈的征战，撒旦不会随便罢休的，但天使长和他的众天使要得胜，撒旦和他的仆役会被摔到地上。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谈到这事，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毫无疑问的，这个生物就是那大农，启示录对他有清楚的描述。因为神知道在这个世纪里，大多数的传道人都会教导说撒旦不存在，所以神把它清楚写出来，叫我们不要忽略了撒旦。如果你的仇敌使你相信他不存在，那么他必定是在你身上得了好处，他会轻易地使你跌倒爬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撒旦是存在的，而且他不是一个丑陋的怪物，而是光明的使者。在这里他被描述为一，那古蛇；二，又叫魔鬼；三，又叫撒旦；四，是迷惑普天下的。我们逐一的来谈谈。第一，撒旦被称为古蛇，这叫我们回到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的主说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的话。古跟起初都是一样的意思，撒旦就是那古蛇，就是那在伊甸园诱惑始祖的蛇。第二，撒旦又叫魔鬼，这个词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控告者、毁谤者。下面第十节说，他控告我们弟兄的，因此信徒在神面前需要有一位辩护人，一位中保。你我今天在这里有一个仇敌给我们制造麻烦，不仅如此，他更在天上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凡你所说所想所做的，他都能够在天上拿来控告你。不过神早已经知道了，我们有一位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要是不犯罪就好了，但是我会犯罪。感谢神，我们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在父面前替我们辩护，保护我们不受到撒旦的攻击和伤害。你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无所事事，不，他是我们的中保。撒旦是一个毁谤者，从起初他就是一个骗子，今天一切的谎言都是由他而来。你说一些教会你的闲言闲语从哪里来？ 就是从地狱的坑中出来，从撒旦而来。第三，撒旦又是古蛇，魔鬼的另一个称呼，他是神与儿子的大仇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警惕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我收到不少听众来信告诉我，他们原属于某些邪教，但自从听到圣经之后，他们得了释放。有一个人写着说，我是属于某某邪教的，我写过信想要陷害你，戏弄你。我那时候以为自己是对的，你是错的。自从我开始研读圣经之后，才发觉撒旦如何俘虏了我。今天撒旦俘虏了不少人，包括一些会友。我们必须认清楚他是我们的仇敌，要抵挡他，并且将你的眼目注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可以使你得着释放，他会帮助你。最后就是第四，撒旦又成为那迷惑普天下的。在大灾难期的时候，撒旦可以迷惑所有的人，今天他只迷惑一部分。撒旦会借用神和神的话来加以歪曲迷惑人，他使夏娃不相信神，他说神有对你说过不准吃那树上的果子吗？你不能信任他，对吗？那就是撒旦的伎俩。撒旦又善于利用人本身来欺骗迷惑人，他把我们捧上天，又说我们可以成为神，那听起来确实很不错。撒旦又利用世界、肉体和魔鬼来迷惑人心，你我都以为自己够力量，能够胜过世界、肉体和魔鬼，其实我们都是不堪一击的。撒旦更会利用福音来迷惑人，他让你去教会，或者是参加好几间教会，但是他不让你得救。哥林的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撒旦如果像狮子或者是蛇一样想找人吞吃，我们还可以轻易地辨认他，但是他要是装作光明的天使，恐怕就防不胜防了。难怪今天有许多的人都落在撒旦的爪牙之中。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把启示录书第十二章这一章的经文再慢慢的读一遍，这一章是非常要紧的一章，请你仔细的思想，下次节目中我再来详细的讲解。上次我们看到，在大灾难期的时候，天上发生征战，撒旦和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二章，我要读第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经文说我听见，这提醒我们约翰一直听见也看见这些事。当撒旦从天上被摔下去的时候，在天上所有得救赎的人都欢乐。天上有大声音说，这似乎是指旧约的圣徒，或者是指在大灾难期寻道的圣徒，因为他们提到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自从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这是头一次彰显出胜过邪恶的大能力，就是撒旦被摔下去，同时也是主耶稣要到地上来掌权的一个开始的行动。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为撒旦被摔下做铺路。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四节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借着自己的死叫人可以得救，神把罪的字句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基督替我们付了罪的赎价。保罗接着又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的话。我相信当基督升天并且带着圣徒与他同去的时候，这就开始了。他俘虏了仇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些是旧约的圣徒，我相信他们就在这一批人当中，现在也就是他们说救恩要来到了。这里说到有四件属天的自由，就是一救恩，二能力，三国度，四基督的权柄。首先让我们来谈救恩。救恩是由基督成就的，我们若不到他面前就得不到救恩。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相信这一节是讲到主耶稣要以能见到的形体再回到地上。第二，让我们来谈能力。世界各国都在滥用权力，有些甚至于发动战争杀害百姓，但是当基督到地上掌权作王的时候，一切就不一样了。第三，国度。神的国度要在地上建立起来，到那时必有公义和平安。第四，基督的权柄。这表示基督还没有掌管这世上的政权，这一切的审判都是为他再回到地上掌权做铺路，而且带给人类警惕与回转归向他的机会。经文说，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这显示撒旦的战略，就是企图阻止基督对他教会的计划，也阻止大灾难期中的人归向他。因此我们今天需要基督做我们的中保。这一段经文又告诉我们，被控告的圣徒是透过下面三个途径得胜的。第一是羔羊的血， 第二是自己所见证的道，第三是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第一，羔羊的血。羔羊的血具有奇妙的能力，你我之所以得胜，完全是因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我们自己绝不能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得胜是因借着羔羊的血得胜。第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表示他们是真正的寻道者。凡属基督的人是绝不会否认他的。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三节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今天有些人做的见证过于肤浅，与自己的生活不相符。如果你真正有生命的话，你该向那些藐视神、亵渎神的人做见证，让他们知道你是属于基督的，你是在基督里。一个人能够做出这样的见证，他的见证就有力量。我认识一位商人，他常常是在许多不信神甚至于亵渎神的人当中。每当他听到有人小声地亵渎神的时候，他就对那人说，让我告诉你，基督对我是何等的重要。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些才是真正的寻道者，他们敢为基督做见证。第三，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是我们应该追求达到的地步，要把主耶稣放在生命的首位。一旦我们尊他为主，我们就能够为他而活。今天你需要的就是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以及爱主超过一切。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你爱我吗？当彼得最后说他爱主的时候，主耶稣就说，我要用你，你要喂养我的羊。彼得后来在教会讲了第一篇的道，是归主的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撒旦从天上被摔下去，立刻带来这一个反应，在天上有快乐的声音，因为这一条狡猾、危险、可恶、置人于死地的蛇永远离开天上。然后在地上却有灾祸，这是第三个灾祸，它一直延伸到七个愤怒的晚道下来。地上唯一安慰的是，就是撒旦在地上的时间是短暂的，只有42个月。不过在那一段期间，会有紧密而可怕的大灾难。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2章13节跟14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2章13、14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这是最后一次的反犹太主义，也是最剧烈的一次。因为撒旦被摔在地上，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他憎恨以色列，因为基督在肉身上是从这个国家出来的。这是雅各遭难的日子，这也是我对于目前以色列人的回归 不抱着喜乐的态度的原因。有些人似乎在想，他们是回去度千禧年，其实不是。根据圣经所说，他们是回去度大灾难期。经文又说，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大鹰对以色列民来说并不陌生，它是他们想起神过去如何的把他们从埃及释放出来。神对他们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的话。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离开埃及，他们之所以能够出来，是因为神带领他们出来。鹰的翅膀在他们成为了一个象征。现在在大灾难期，以色列民也不能救自己，更没有人来释放他们，但神要以他的恩典来带领他们，把他们背在鹰的翅膀上。经文说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基督曾说要逃到山上，我们相信这是真正的旷野，可能是当年以色列民随着摩西一同漂流了40年的那个旷野，而现在将是42个月。这里重要的不是地点，而是神要以他的恩典来保护他们。经文又说他在那里被养活，这提醒我们，神昔日从天上降下玛纳，从磐石流出活水来养活他们。现在神可能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养活他们。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2章15节跟16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2章15、16节，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既然那旷野是真正的旷野，那么水也可能是真正的水。神曾经拯救以色列民从水中过去，一次是过红海进入旷野，另外一次是结束旷野的漂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不过河水可能是军队，他们像河水一样的冲过他们。先知以赛亚用过这河水猛然冲来的比喻，在以赛亚书第8章第7节第8节。以西结所描述的末日景象，说到北方王带着大军向以色列进攻，撒旦会用任何的方法来毁灭这些百姓，有谁来阻止他呢？没有一个国家阻止他，但神在那里。当撒旦进攻巴勒斯坦的时候，神要使用自然界的力量来毁灭他。以西结书第38章第22节说，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这节经文就说明了约翰在启示录这里所讲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12章第17节。请你看启示录第12章17节的经文。龙向妇人发怒， 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其余的儿女可能是指那些剩余的，也就是在这一段期间为神做见证的，就是那144,000受了神应记的，他们显然在世界各地做见证。那守神诫命是指那些在律法之下的，所有的反犹太主义都是由撒旦所激动的，而最终这一股力量将由撒旦集中起来，以全面的摧毁以色列。从埃及法老的造砖厂、哈曼的木架、希律所颁布的残暴法令，到希特勒的清算，一直到世界所遭遇的大灾难，撒旦从始到终都在引导着这一连串攻击以色列民的暴行，主要的是要对付这位妇人生的男孩耶稣基督。好，启示录第12章我们已经讲完了，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来先介绍一下启示录第13章。第七支号吹响，给我们带出来七位人物，其中的五位我们已经看过了，他们就是妇人，也就是以色列，红龙撒旦，妇人的男孩就是基督，天使长米迦勒，和以色列的余数就是那144,000受了神的印记并且能够度过大灾难期的以色列人。到了第13章，我们要看到另外两位人物，一位是从海中上来的兽，他是一个人，也代表着政治权柄，而另一位是从地中上来的兽，他是一位宗教领袖。来到这里，我们将看到光明与黑暗、神与撒旦之间的大战。解经家对于这两只兽的身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第一个兽是一个人，也有的认为它是罗马帝国，有的认为第二个兽是大罪人，有的认为他不过是一位先知，像施洗约翰之类的。不过据我的看法，第一个兽似乎是敌基督，就是那罗马帝国恢复之后的统治者。启示录第16章第10节说到兽的座位上，从这一点我断定有人坐在那座位上，那人正是这里的兽。如果他没有那一个帝国，他就不可能是那个兽。知道了第一个兽的身份，第二个兽的身份就不难断定了，他是一个人，是一个假先知，是一位宗教领袖，他引导人去拜那第一个兽，而他自己也是敌基督。今天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否认基督的位格的就是敌基督，而不是一个实际的人物。换句话说，敌基督就是假教训，而不是一个人物。其实敌基督的敌含有抵挡和代替的双重意思，敌基督有这两个特点，他不但抵挡反对基督，他也模仿基督，叫人以为他就是基督。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次节目中我想起启示录第13章，我们看过这一章所记述的那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那个兽 是一位政治领袖，一个拥有政治权柄的人物，他正是世界的大独裁者。现在我们要看这一章记述的第二个兽，这个兽从地中上来，他是一位宗教领袖。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三章，我要读第十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这个兽的身份比第一个兽的身份容易辨认。我们认明第一个兽的身份之后，这第二个兽的身份就比较容易了。第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第二个兽是从地中上来。到底这有什么分别呢？海代表世界的人，今天世上的人正如起伏不定、汹涌澎湃的海一样。至于这第二个从地中上来的，那地是象征巴勒斯坦。一般人认为第二个兽是从以色列上来，他是一个假的弥赛亚。如果他不从以色列地上来，以色列民就不会接受他。经文说他有两脚如同羊羔，这表示他模仿基督。第一个兽是抵挡基督的，他是敌基督。第二个兽这是模仿基督，他也是敌基督。他外表叫人以为他是基督，他有两个脚像羊羔一样，但是他是那披着羊皮的狼，他模仿那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只是这位假的羔羊并不能除去世人的罪，相反的，他把罪孽加在世人的身上，使人深陷于罪中不能自拔。他来是要遵行第一个兽的旨意，他是假基督。他也会谈论许多关于爱别人的大道理，他私底下却是一个危险的兽，正如第一个兽一样，蒙骗全世界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这第二个兽就是所有假先知的缩影，他是一位敌基督者。撒旦要用上两个人物才能够完全的模仿到基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又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假先知有一点像为第一个兽做先锋的施洗约翰，有人认为他是犹大或者是扫罗王，但那只是猜测，没有证据来支持。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二节。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第二个兽拥有第一个兽所赋予他的权柄，因此他有同等的权利，也是帮助第一个兽执行他的任务。他也率领扑灭启示录第十七章那一位大淫妇的行动。 那大淫妇就是代表那要进入大灾难期的假教会。约翰根本就不称那教会为教会，而是称它为大淫妇。至于那真正的教会，它已经离开地上，它被称为基督的心腹。这个假教会是个被盗的教会。那假先知会迷惑世人，叫他们去拜那第一个兽，那个大罪人就是世界最后的大独裁者。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36-39节，又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3-10节，都提到这个大罪人。这第二个兽要高举第一个兽，叫世人拜他。经文说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这显示第一和第二个兽都有医治和行神迹的能力，这对世人来说将是一个大骗局。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13章13节跟14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3章13、14两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这位假先知有行神迹和奇事的能力。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警告过我们要防备这个假先知，他具有像以利亚一样的能力，能够使火从天上降下来。出埃及记第7章11-12节说，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这位假先知正如摩西亚伦当年所面对的那一些埃及的博士和术士一样，我相信他们拥有属撒旦的能力，这个兽也一样拥有撒旦的能力。马太福音第3章11节又说，这是施洗约翰说的话，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清楚地指出他不会用火给人施洗，但是这一位假先知却要模仿以利亚，他要叫火从天降下来，直到他被丢在火湖里为止。世人要被他蒙骗，但只有属神的选民不会被迷惑。这假先知又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像在希腊原文是相似、肖像的意思。假先知所做出来的像，强调第一个兽受死伤而得着医治。我们留意到这一点，就是主耶稣不会容许那与他的肉体外貌有关联的东西存活，但是那敌基督的像很显然会被安放在耶路撒冷的殿里。我相信他就是我们的主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15节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我们相信这就是那敌基督的像，他也就是那第一个兽，是那行毁坏可憎恶的。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五到十七节。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经文说，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这是另外一种的偶像。以赛亚跟其他的先知都说偶像是不会说话的，保罗也这样说过，但是这里的偶像是会说话的。我相信他们会邀请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家去研究这个像，科学家就会做报告，说他们无法明白也无法解释，并且说那是一个神迹，因此就使到全世界的人转去敬拜那兽。现在他又把宗教和买卖结合起来，因为人必须要有兽的印记才可以做买卖。在约翰的时代，士兵要接受司令官的印记，做仆人的要接受他们主人的印记。至于那些到异教庙里面去拜他们假神的人，也要受他们供奉的神的印记。有一位专栏作家认为，我们今天在皮包里带着许多的信用卡、工作卡，太麻烦了，太费事了。他建议，不如在每个人的额上盖上一个号码，那个号码就代替那些卡片，就可以不必的那么麻烦带那么多的卡片了。当然，这并不是应验圣经的预言，而是显示出圣经的预言是会实现的。到底那兽的印记是怎样的呢？我们并不知道。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我对于兽的数目不感兴趣，我感谢主，我不会活在大灾难期，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而且相信他是我的救主。我更不想花时间去认识敌基督，我只想多认识基督。我可以跟保罗一样的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的话。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件重要的事要知道的，那就是第一个兽是一个人。这也教训我们不要信靠人。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 无人居住的简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启示录的这一段经文并不引发我的兴趣，我不想知道兽的数目是多少，或者是他是谁，或者是有关他的事。这一段的经文倒使我更想多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要与他同在。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靠着他的恩典，我将来要到他那里去。好，启示录第十三章我已经讲解完毕了，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让我先来介绍一下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包括几件事，在这一段的插曲里面，我们看到羔羊在锡安山听到所宣告的永恒福音，以及向巴比伦宣告的审判，还有那些接受兽印记的人的审判，然后是赞美那些在主里死了的人，并且预先看到哈米基多顿大战的情形。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这是最黑暗的时刻，是世界历史中最可怕的时刻。任何稍微有思想的人都会问，属神的人在这一段期间是怎样度过他们的日子呢？他们面对那么多的冲击，仍然能够对主耶稣保持忠心吗？我们要在这一章里面找到答案。那一位牧者开始有144,000只羊，现在他的身份在他们来说是羔羊，他有144,000只羊，他一只也没有失去。他救赎了他们，给他们印记，保守他们，因为他是群羊的大牧人。这些羊是在另外的羊圈里的，那一位好牧人带领他们度过了大灾难期。这里第十四章一开始给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在最后的时刻，羔羊发言，而不是那两个兽发言，这是令人得鼓励的。那羔羊就是主耶稣自己。巴比伦要倾倒，那世界上伟大的政治、商业和宗教中心最后要倾覆，兽的一切跟随者也要一一的受到审判。虽然在大灾难期有许多属于基督的人要为主寻道，但是他们不会失丧，他们要得胜。我要像加尔文那样说，我宁愿今天处在看来好像是失丧的那一边，但到最终却到了得胜的那一边，而不是今天在得胜的一边，最终却去了失丧的那一边。我很庆幸我最后是在得胜的这一方。基督要赏赐那些为他寻道的人。到了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会看见羔羊回到地上，那时早晨就来到，黑暗要渐渐消失，公义的太阳要升起来，他的翅膀有医治的能力。好，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的经文。 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约翰仍然观看这些事件，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锡安山是在耶路撒冷。这节经文描绘一幅平静的牧人的景象，这景象也就展开了地上的千禧年国度。主耶稣要从耶路撒冷统管全地，羔羊与那144000度过大灾难期的以色列信徒站在锡安山。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把启示录第14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先为你读一遍。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